好，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哦。其实在今天这篇这章的经文算是一个蛮长的，有七十多节，但是我觉得当中带出许多神宝贵的信息，也有一些的提醒在当中哦。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始这里就提到逾越节还有除酵节哦。那逾越节其实就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蒙神拯救出埃及，就是在一年的开始，尼撒月正月的第十四日举行，也就是现在阳历三至四月间哦。那所以之后呢，接下来便是七天的除酵节。所以当时候各地来的这些近前犹太人，他们这时候就群聚在耶路撒冷。而当时其实也是耶稣越来越靠近被钉十字架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说耶稣乃是神的羔羊，为着除去世人的罪而要在逾越节被杀哦。那虽然看过去好像是祭司还有文士长用诡计他们杀害了耶稣，但是其实这个却成就了神在耶稣身上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就是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今天其实当我们来再看我们的生命，就是当我们在走这条神国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会感觉上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啊。有时偶尔我们就看到会有走偏的时候啊，或者也会有迷路的时候。就好像当初耶稣他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也是我们看到有充满着许多的艰难还有很多的不容易哦。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他还是选择了走一条不容易但是却是按着神心意的一条道路，为的就是要成就神他在这世上的这个救赎计划。所以我觉得如今我们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继续看这章经文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来回应神，就是选择走神国的这条道路。这也就是我今天为这章经文所定的主题哦。所以从经文当中其实也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选择走神国的道路，就是来跟随神，还是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就是人的道路哦。那首先我们在这第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就是从第三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也有不同，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哦。那就是全心献上或者是贪图利益哦。那这段经文其实它出现主要的两个人物，第一个就是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是犹大哦。那他们的表现呢，其实都带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玛利亚她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献上奉献，就是她用香膏来这个浇在耶稣身上哦。所以在第三到第九节，那在六到八节这里呢，经文就这么说，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那经文当中讲这个香膏是真拿达香膏，那这个真拿达香膏它是一种很昂贵的一个芬芳油膏，从它是出产于印度名叫拿达的植物根茎提炼出来的香油制成的，所以它的价值呢其实就好像是一般工人一年的工钱，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贵的哦。那我们看见玛利亚她用这个这么昂贵的香膏膏在耶稣的这个举动上面呢，我们是看到她得到了耶稣的称赞。那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就好比一切爱主的人，就是看到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忠心受感，为此要向神来献上一切，然后就将全人来倾倒在神的身上。所以从玛利亚身上其实让我们也学习一个真正奉献的真实意义哦，就是当他打破了这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带出向神所献的 就该是最珍贵的，而且是没有一点为自己保留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考我们向神献上的到底是我们最好的呢，还是我们把剩下的才来献给神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然后他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其实也带出一个完全的为主来摆上。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完全来为主摆上呢？那其实敬拜基督的精义就是以最大的爱来爱神，来尊敬他，向神来献身，并且愿意为他奉上最宝贵的东西。而这个当然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代表金钱，可能有很多很多我们生命中我们感觉很重要的，我们是否愿意来献上给神呢？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也像玛利亚一样来全心的献上自己来为神所用呢？还是说我们是选择了另外的一个一条道路，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个人物，就是犹大的这个表现哦。那我们接下来在第十到二十一章，我们就来看到犹大他是就是那位出卖耶稣的门徒哦。所以在第十到十一节这里，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那在前面的经文就在第四节那里，其实有带出有几位的门徒他们其实是不喜悦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而这几位的门徒当中，其中一位门徒就是犹大，因为他当时他就认为说玛利亚真是浪费了这个香膏，因为是非常贵嘛。他就说哎呀，那其实你卖了然后周集穷人其实是更好的。那当犹大是真的是这么关心穷人吗？那其实呢，犹大他并不是真的是因为关心穷人他要去周济穷人，而是因为贪心哦。在其实在其他福音书，在约翰福音那边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个其中一个保管钱的人，所以其实他是常常中饱私囊哦。但所以对他来说，他当然是想要卖掉这个昂贵的香膏，因为所得到的钱也就会归他所保管哦。那在最终我们其实在后面的经文更加证实了他的确这个贪财的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看到犹大呢，他就因为爱钱的缘故，他甚至只是以这个三十舍客勒，就是一般工人120天的工资的价格，他就出卖了耶稣哦。那其实当耶稣跟门徒他们在一同坐席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他其实在当中他就带出了在门徒当中有人是要出卖他的。在18到21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主他说这话的用意，其实他其实很明显就带出当中有人要卖他，他其实就是要盼望犹大能够这个悬崖勒马，就是他也不愿意见到犹大灭亡哦。而且其实按照当时候的这个习俗，与人同席吃饭其实也就是等于宣告说，你是我的朋友，我绝不会做任何事情来伤害你。然而犹大他却没有领受耶稣对他所显出的这个慈爱跟包容哦。那根据在别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就是当这个犹大他吃了蘸了这个蘸了的这个饼之后呢，他就出去了，他就走了。所以我们可能看到这些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会因为犹大的所作所为而愤怒，感到震惊。因为为什么这个犹大他已经跟随了耶稣这么久的时间，他也看到他也应该明白耶稣他是谁，为什么他却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那不过我们可以试想一想，其实我们是否也是有 一方面说我们要向基督来献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在我们的生活上其实我们是否定了耶稣呢？那其实若是有的话，这也是等于出卖耶稣。那所谓的在生活上否定它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顺服神。很长时候当我们听我们明白真理，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心里却百般的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不顺服。而其实当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否定基督的爱哦。然后我们到底是否信任他呢？就是我们是否相信他所说的，愿意去跟随他呢？如果我们否定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是否定神的真理哦。那我们是否也是拒绝他的权威呢？如果我们拒绝他的权威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否定他的神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种种，当我们去查验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是否也是出卖了基督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不是像犹大这样子，不像人家做什么恶事，但是很多时候生活上的这些层面让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这个言行一致呢？那若我们的言行不一致的话，其实今天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开始去改变我们的心思，以免我们犯下更加严重的一些的错误。所以那这是在第一大点，我们到底是选择全心献上给神哦，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那接下来在第二大段的经文，其实也是让我们查验到底我们是选择与神同国，还是我们否认基督哦。那在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就带领门徒统领圣餐，在22节到26节这里哦。所以当耶稣跟门徒一同分享筵席啊、唱诗啊、读经、祈祷之后，接着呢就是进入到逾越节筵席中两个传统的部分，就是掰饼还有喝酒哦。但是呢，这一次呢，耶稣他就给饼和酒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就是他们预表了耶稣的身体还有血，以解释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的意义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使神与人所立的新约正式的生效。那过去呢，活在旧约下的人，我们是借着动物啊的这个祭牲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今天耶稣却是神无瑕疵的羔羊，只是一次的献上在坛上，人的罪就此借着他能够永远的洗净，永远的 得救、哦、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了人神和人所之间所立下的这个新约，使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到神那里去，与神同在哦。那虽然我们真的是看到进入在神国，走这条神国的道路，我们有经过许多的艰难还有试炼，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十足的把握，就是知道神他会垂听我们，当我们来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而且他必然会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那当然我们因为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罪的一个世界，我们还是会面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诱惑，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27到31节那里就看到讲到不认耶稣的这件事情哦。那29到30经文就这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耶稣他在27节他就指出门徒们将要离开他四散然后逃走，然后接下来呢他也带出彼得会否认主的这件事情哦。那虽然听到耶稣他这么说，可是我们看到彼得的回答是非常的肯定的，就是他是不会不承认耶稣，或者他肯定是不会背叛耶稣的哦。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就是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太过自负哦。 那不认识自己的人常会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加刚强，更加爱主。然而我们会看到，其实跌倒的最惨的往往就是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哦。那所以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彼得还有众门徒，他们确实是有与主同死的这个心愿，只是他们因为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们也不知道说这将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一个抉择，所以他们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哦。所以只有当这个十字架临到的时候呢，其实人才会发现自己的肉体的本相，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其实真的不是自己所想象的这么的刚强哦。那有时候呢，主他会允许我们处在一些黑暗的环境，他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的挫折跌倒，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单靠我们自己，以致我们不敢再靠我们自己，而是完全的来投靠神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提醒自己，我们要选择与神同国，那要常常纪念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使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的谦卑，我们真的要俯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然后看见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真的要时时的紧紧的来依靠神，然后来跟随神哦。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大段当中所要带出来的，我们要与神同国。那第三呢，其实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选择常常的警醒祷告，或者是临阵逃脱，在32-52节经文哦。那在昨天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就不断的一直在提醒门徒，就是尤其是在这种末后的日子当中，要时常的警醒，你们要警醒，要时刻警醒。那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更是发现耶稣更加迫切的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哦。所以在我们就看到在32-42节，耶稣他就提醒他的门徒要时刻的警醒。在37-38节经文就这么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其实在前面35-36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向着天父的祷告所发出来的，他那时候就这边就讲到说，他跟神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哦。所以他的心其实这边有33，他就说他是惊恐，而且是极其的难过哈，在他的心里面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祷告其实突出了他将要忍受的其实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那种痛苦，因为他的死是要承担全人类的罪恶，甚至是与神隔绝片刻哦。为了要就是要使世人能够得救哦。那虽然耶稣他说出了他内心的那个感受，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却没有抗拒神的旨意，并且重申要遵行神的旨意哦。所以他就在36节他说，阿爸父，在你凡事都能，他说求你将这杯撇去，然而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只要从你的意思哦。所以他知道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他也求神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他却把这个主权交给天父，让神他也愿意，如果真的这是他所要走的这条道路的话，他还是愿意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虽然之前彼得他表示愿意与主同死哦，这个我们从前面经文看到，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不能够与主一同的警醒片时哦。而也正是因为他不能够警醒片时，这个当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他就会跌倒哦。所以 也会进入迷惑，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试探哦，就是留给敌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想要免受撒旦的这些的迷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警醒祷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提醒基督徒，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外面的很多事情发生，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为着新加坡，我们的国家为着新加坡的教会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很警醒的来祷告，因为发生在这边的事情，新加坡的事情，在教会的事情，其实都是关乎我们的事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跌倒，甚至是给恶者留了地步来攻击我们。那然而呢，我们就看到当门徒没有选择时刻警醒的时候，当他们面对敌人，他们就惊慌四散。所以在这个42-52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门徒的他们的反应。那在50-52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就正如就是耶稣他之前所说的，门徒会离开他四散。然后有一个少年人赤着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拿他，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所以当时候祭司长并法利赛人差役并祭司长还有文士并长老，他们就因为这个犹大就带他们去到耶稣祷告的地方，要来抓拿他。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人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位拔出刀的人其实就是彼得。但是在整个的混乱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最终看到门徒们还是离开耶稣逃跑了。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就更加深切的知道，当我们没有时刻的警醒祷告，而我们在面临危难或者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反应也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惊慌甚至四散，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还有面对逼迫的危难。所以当我们真的时刻的警醒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使我们在这幕后危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可以站立的稳，并且能够懂得如何抵挡恶者一切的作为哦。就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因为我们最近这40天一直在为着新加坡来祷告，那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不要只是变成一种哦，每天看一下里面讲什么，然后就好，里面叫我这样祷告，我就这样子很公式化的这样子祷告了，就阿妹我已经交差了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真正的去体会。就好像今天在经文单今天的这40天的小册子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要放下所有东西，要好好的去思考当中所讲的。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小册子里面分享的那个，其实跟我的今天分享的主题也有点很相像，就是我们要去选择要将我们就是最好的来献给神哦，不再选择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选择什么对神来说才是那最宝贵的哦。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为了让我们不陷入在迷惑当中，为了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的环境，艰难的环境也好，我们都能够靠着神胜过这一切哦。好，那在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也要来查验到底我们选择的是要见证神国，还是我们要否认福音哦。在53-73节，好，若我们的生命是选择见证神国的话，那我们理应是要勇敢的面对，就好像耶稣一样，他勇敢面对一切他所已经预先知道他要面对的这些的患难哦。那在 五十九节经文就这么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那当时候耶稣他就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文士、长老并文士都一同来到、和大祭司一同聚集、那祭司长和全公会他们就寻找，要寻找见证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可是他们却寻不着、所以在这里他所讲的全公会、公会其实他就是指着是由祭司长、长老还有文士所组成的一个七十一人的这个议会，是当时候政教合一的一个犹太最高统治的机构。那当时大祭司 他就是所谓的主席，然后还有23位就构成有效的法定人数，所以当时候他们这么多人的聚集，他们就是为了要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因为按照当时的律法，就是要判死，要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话，按照律法是需要有两个证人的、那在过去，在撒加利亚他曾经有预言说，那名称为大卫疫苗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大祭司他就很清楚，重建圣殿和弥赛亚是有关的。所以他为了要抓耶稣的那个话柄，他就讽刺主耶稣说，你是那位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当下耶稣他就是以神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就是那一位，来肯定了大祭司的话，表明他就是由大祭司查验过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也是在宣告他正是预言中的那位的人子，要在人性里面受苦，也要站在人子的身份的地位上得胜，死而复活升天，并要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所以也就是因为耶稣他所说的，他回应了他们的这些话，所以他们就定耶稣是说健忘的话，就是他毁谤亵渎神的话的这个罪行。所以按照当时候的律法，亵渎神的名是要用石头来打死的。那虽然他们判了耶稣这个是一个该死的罪，但是犹太人他们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这种权利，所以公会宣判了主耶稣该死，但是他们还是需要由罗马巡抚来做最后的判决和执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其实已经预备好要面对这个苦难，这个十字架的这条道路。那然而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却显出胆怯退缩，与耶稣的这个表现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人就是彼得。那在66-72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件事情。那当时候过去那个自认刚强爱主的彼得，他竟然会被这个弱小小使被这个弱小使女的一句话，这个使女说什么，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反而吓倒了，因为他知道说这句话被别人听到的时候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就代表他是跟耶稣一起可能他也要被受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彼得他就否认主，而且三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厉害。他甚至还发咒起誓，表明他坚决起誓为自己申辩，若所言的不真，他甘愿领受咒诅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而愿意来发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在他身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这个胆怯，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就退缩就后退了。那基督徒难免是会面对失败跟跌倒，就好像彼得这样， 然而最要紧的乃是要在这种失败的环境遭遇当中，我们要学习更加的来认识主的话，被主的话摸着，而且从像彼得这样子，当他后来他想起耶稣的话的时候，他就痛哭，其实也是带出他从心里面的一种忧伤痛悔在里面哦。如此呢，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继续走下去哦。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真的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危难的一个情况，我们甚至也会像彼得这样子，我们胆怯了，在当下我们可能退缩了，但是跌倒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过的这条路，但是我们要怎么再重新站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就看到当彼得他看到了他的这个问题，他痛悔，他悔改之后，我们看到他后面其实真的是神很大的来使用他，他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跟影响，甚至是在带领教会在初期的时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选择去见证神的国，我们要靠着神来勇敢的来面对一切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什么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整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就好像在今天的为新加坡祷告的经文，他再次用了马可福音第八章34-35节，那也说我们要就是我们当舍己背起神的十字架来跟随神哦。那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玛利亚，她是那种全心的献上她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愿意与神来同国，甚至我们愿意来警醒祷告，勇敢的来见证神国的福音呢？所以我盼望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孩子的这一群人我们所做的选择。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在这里再做一点的回应。我想在福音书，当我们特别读到后面通常福音书一读到后面这几章，就重新去思考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生命所成就的事。那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当然有很多内容，因为经文是蛮长的。那特别我想如果从一个重复的字来思考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就是逾越节或者除酵节，或者说第二节说到当节，就是这个节期的日子，然后12节啦到14节15节，总共有7次特别提到有关这个节过节这个节日，这个逾越节或者除酵节。那我想当圣经重复在讲着这个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关乎到一个神所定的一个时间。那当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对神的节期有一种的领悟，或者有一种的体验，或者说我们会联想到神做事就是选择在他所指定的节期里头来做事。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整章里头也可以把它贯穿在这个的节期的里面，就会看到节期所带来的是一个这个经文的一个焦点，一个重心。那当然这个节期就引来了因为逾越节逾越节或者除酵节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代罪的羔羊的这个概念。所以也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22节到25节那一段所说的耶稣基督在示范，或者说应该不叫做示范而已，而是他就是以身来显明他就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当带着门徒们一同来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他就把整个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就赋予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原来所说的 就是这个被掰开的饼，这是我的身体。这个葡萄汁，这是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所以整个逾越节，整个历史当中逾越节的意义就在这一章里头，就在这个时刻就做了一个最完整的表达，并且带出一个盼望，就是这件事以后你们就是主就不再跟我们做这件事，直到将来就是那个在神的国里头喝新的日子。所以意思说，在这一章里头，这里有一个很重心或者很焦点式的把整个逾越节的意义带了出来。那当把逾越节的意义带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上过华山论剑的你就知道第一个招式叫做人见识，就是读经一定要从人作为一个的基础来触发。那意思说当中有些什么人物，那这些人物做了什么。但是当说到人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中心，是那一个重心，也是那个中心，就是所有的人跟耶稣都产生一个的互动。但是互动当中有正面有负面就是那当中在互动的当中就看到，就像今天国经传道一直从对比的一个角度人的选择跟对比的角度。那在对比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把自己献上了，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那对人来说，我们如果带着感恩领受相信，我们就是看到这是神最完整的爱。而人要做的是一个相信，就是信任，又回到爱与信任的这个思想的当中。但是当人不信的时候，人就会选择来出卖。好，所以今天在这一章当中其实也会看到，好，一些地方就会看到是一种的交易，是一种买卖，是一种价值观的思想。那在整个价值观的思想的当中，你会看到犹大想卖那个香膏在前面的这一段。那后面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是犹大想卖他的主，想卖耶稣。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什么观念，这个概念叫做因为利益，看到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值钱，那值钱应该怎么用，要把它变成钱而不是用在你这样子一下子就高抹在耶稣的身上，不是浪费掉了吗？然后就看到的是要把它怎么样变成钱。那看到耶稣有卖钱的机会跟价值，他就也想卖。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但是如果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说你会出卖主吗？我说没有啊，我们怎么会出卖主呢？当然我们不会公开明显的出卖主，但是当来到一个价值的衡量的时候，就是那个价值的衡量，就是主要我们做什么，主怎么救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他所买赎的，哎，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已经被买赎了，但是我们如果当有一个东西来衡量就是说来聚会不来聚会，来服侍神不服侍神我要委身奉献，或者我收起来自己用不奉献就是我把主摆在什么位置，哎，有一个机会可以赚钱，跟有一个机会我可以来奉献。哎呀，当来到这里的时候，当然赚钱先嘛，我赚了钱才有钱奉献嘛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面对挑战，面对考验，就是其实只有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放在哪里，我们的衡量在哪里。我们可能不像犹大哇这么明显的来出卖主，但是会不会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会在衡量底下，我会为利，为着义，就是为着某一些的利益，而我就把主放一边了。意思说主的价值不会比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更有价值，那这是变相的另外一种的出卖。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对准神，让我们的心来依靠主，求主帮助我们。